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呢有几个地方哈，是一般我们基督徒公认哈比较难懂的地方哈，在过去这几周哈，特别是在这个第六章和第十章那边啊，那边说到说赎罪祭再也没有了哈，然后践踏神的儿子啊，有些人啊，有些呢还说把耶稣血当作平常啊，所以再也不能让他们重新懊悔了啊。所以我们在读那些经文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些纠结啊，到底那些是在指的谁呢？啊，所以我们曾经一再强调过哈，这些经文那些严厉的警告啊，是针对一些当时的一些被盗的一些基督徒哈，他们其实是并没有重生的啊，没有真正信的啊，他们在离弃信仰以后呢，甚至怎么样，甚至还陷害啊，陷害真基督徒啊，这在过去。这个大迫害的时候，都这个是不是不寻常的事情哈、啊，所以那个时候圣经才引用这个希伯来书引用这个旧约经文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意思说神会报应那些陷害真基督徒的那些假基督徒哈、啊，在那种大迫害的时候。好，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除了这一些经文以外，比较难懂以外。其实希伯来书剩下来的其实是一本非常非常激励基督徒的心的一本书，这是非常正面的，非常 positive 的哈。这一本书就是在鼓励啊，那个真正已经重生的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呢，在一些看似负面的环境当中呢，要持久的忍耐，保持那个耐心，还有那个忍耐的心啊。这一本书就是它目的就是这样，就是在鼓励我们这些已经真正信主的人要有耐心，要恒心啊，在一些看似好像负面的环境当中，可能这些负面环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魔鬼的攻击，也有可能来自怎么样，神的管教啊。所以我再说一次，今天基督徒在这世界上不是一帆风顺，我们会可能会碰到两件事情，一件就是魔鬼撒旦攻击，另外就是神的管教哈。所以在上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信心的伟人哈，他们在这个仇敌的攻击当中，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坚忍信靠神，这是上一章十一章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第十二章，十二章这边呢是讲到说希伯来书是从外面的这个攻击哈，撒旦来的攻击呢，转到了神的管教和训练。所以这里是鼓励，这两章其实鼓励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些看起来好像负面的环境里面，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要保持信心，要坚忍到底。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说，为什么说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一本书哈？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讲到说神的管教和训练，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避免我们怎么样疲倦灰心呢？啊，在管教训练当中不要疲倦灰心，否则呢，我们就可能会像当时的那些被盗的那些基督徒，在希伯来书写作的时候，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呢，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离开家乡，而不是怎么样向着天上的家乡来迈进的啊。所以这个脉络就是这样哈。所以这一章并不是说第十二章并不是突然就讲到神的管教了，没有前因后果的，大家明白吗？一开始先要了解，我们在进入第十二章的时候要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叫基督徒当落在百般的试炼和试探患难当中的时候都不要灰心，要继续的怎么样，在信心当中坚持到底，不管这个负面的环境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还是来自于神的管教，都是一样，要凭着信心要坚忍到底。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这张图就赛跑，对不对？这张图的背景呢，就是当初起初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熟悉一个场景，因为那个时候是希腊罗马时代，那个时候运动风气非常兴盛啊，所以我们当中在这张图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有一群人在赛跑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呢就是在中间那些赛跑的那些人， 你先不要管他长得好不好看，我们就是在中间那些赛跑的人。然后旁边的这一群众，这些很多围观的群众，他们是哪些人呢？想象一下哈，要发挥想象力，他们当中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有约瑟，然后有摩西，有大卫，还有众先知，这些人在他们当中，他们都是什么？这些围观的都是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在中间赛跑的这些人。所以大家明白吗？旁边那些围观的人正在为这中间的这一群赛跑的人在那里加油打气，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所以请弟兄姊妹先把它放在我们脑海里面，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经文从起初到末了。好，我们来看这第一节，今天的第一节经文刚刚提到了，首先就是这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有了那张图我们就知道这许多的见证人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十一章我们过去两周所讲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当然这其中这些见证人也包括谁？也包括历世历代在信心当中过世的离开世界的那些众圣徒。这当中包括谁呢？包括我们教会的冷静弟兄、矮丁姊妹、庆贵姊妹，他们在过去两年里面他们离开世界，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都有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都是广义上的殉道者，广义上的殉道者。这里的殉道，这里的见证人，这些经文见证人原文就是殉道者。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对神的信心呢，已经超越了生死，并且活出这样的信仰的人，都可以在广义上来说，他们都是殉道者。他们是带着自己所相信的这个真道离开了世界，到他们临死的时候，他们都紧紧地抓住自己的信仰不放的。这三位弟兄姊妹刚刚所说的，每次去思想他们在人生最后的那几天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感动的。他们没有什么害怕，他们紧紧地抓住他们信仰，抓住他们神，所以他们的信仰已经不再受这个死亡的影响了。他们就像怎么样呢？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这些在场中赛跑的这些基督徒继续地跑下去，因为他们曾经跑过他们在世界上的那条跑道。所以这里就鼓励我们说要坚持我们信仰，要坚持到底。这些经文还告诉我们说，跑步的人一定要怎么样？要放下，放下重担，轻装上阵，因为这是一个尝试，对不对？当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我们要穿什么？我们要穿简单的，要轻装上阵，最好是穿一个短裤，然后上面穿个短袖的衬衫，这是最好的。所以在属灵上的赛跑，刚刚讲的那些赛跑是在属灵上面的，属灵的赛跑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抛掉许多的重担，抛掉许多的重担。这些重担呢，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些容易缠绕缠累我们的罪，缠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像个重担一样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跑不起来，跑不快。所以我们可能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千万不要如此，我们可能会安慰自己，人非圣贤啊，人非圣贤何必那么严肃呢？是不是生活当中有一些罪也是怎么样无关这个无伤大雅的。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呢，那些小罪就会慢慢累积起来，最后成为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担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跑不起来，就拦阻了我们这个比赛的前进了。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有时候蛮可惜的，一个罪怎么样呢？它可能怎么样霸占我们的心，霸占我们心，我们可能为了这件事情耽误好多好多年的时间，然后等到明白过来的时候，总算怎么样，总算我们愿意真的很诚实的去面对这个罪了，那也是好事。 但是呢，往往呢，这一瞬间之间哈，可能已经过去好几年时间，很后悔哈，当初为什么不在早一点的时候好好的对付自己的罪呢？啊，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哈。像做父母的在管教儿女，对不对？小时候知道自己不对，管教方法不对，哪里有问题有罪啊？其实啊，在这当中不去对付，长大以后，孩子长大以后后悔了，也觉得那段时间浪费了很多很多时间哈。第二节哈，来看第二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在跑步的时候很辛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要仰望那位耶稣。好，这位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创始成终的耶稣。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的起头是谁？从谁开始的？耶稣。那我们的终点呢？要归向谁呢？也是归向耶稣。所以这位耶稣，我们的主，他是为我们信心呢创始成终，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也是我们的榜样，信心的榜样。因为他忍受了很大很大羞辱。为什么说耶稣承受了很大的羞辱呢？因为他是神啊，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却被人当作一个罪犯一样来对待啊。全世界的人的罪压在他身上啊，人看他好像罪犯一样啊，哦，所以是羞辱。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忍受那十字架的痛苦啊，那个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一种痛苦，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苦，不只是他离开天父的那个痛苦，也包括了怎么样，他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啊，啊，一位圣洁的神啊，他现在变得有罪的了。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难以想象的一种痛苦，对他来讲那是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非常痛苦，难以想象的一种打击。但是耶稣在这边为我们摆下一个榜样，他是怎么样得胜的呢？他的得胜秘诀是什么？就是耶稣在他在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不是眼睛一直盯着的苦难，他乃是在看到苦难的背后呢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耶稣知道这是天父给他的一个功课，是一个苦难的功课。但是呢，当他通过这个苦难的功课以后，他有个荣耀盼望，这个盼望让他非常非常喜乐。这个盼望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知道他会再见到他的父天父，他会再见到天父，而且呢，他也知道他将要完成，通过了这个苦难以后，他将要完成天父所交给他的使命，他拯救了世界上所有的罪人。所以因为这样子，他看到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他心中非常非常喜乐。就是这样喜乐呢，支撑着耶稣呢走完他的这个痛苦的十字架道路，最后他死里面复活，得着那个应得的荣耀。所以他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是眼睛盯着我们现在目前生活当中一些困难，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得到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将来有何等大的荣耀啊！我们将来天上我们要跟神要永永远远在一起，这是什么大的福气呢？所以这一切，想到这一切啊，我们都应该要怎么样，心里面受到激励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有困难，但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所得到的地位，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神面前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很难很难想象的。第三节这边开始呢，继续鼓励我们，在神所量给我们负面的环境当中，要坚持信心到底。我说这一直都是十二章的一个主旋律。只要想想耶稣就好，他自己呢是神啊，他尚且还要忍受罪人的顶撞，那更何况我们呢？我们有委屈的时候，弟兄姊妹被人家顶撞，对不对？有委屈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耶稣，才不至于怎么样疲倦灰心，不会疲倦灰心。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如果说怎么样，真的想说我们心里面就是愤愤不平的时候呢，想到耶稣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在世上 耶稣受顶撞，那么我们受人顶撞的时候呢，其实怎么样，我们是与神同受苦难的，一起经历那苦难的，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呢就会有了安慰哦，这很奇妙的感觉哈、哦。所以下次呢有人顶撞你的时候，顶撞我们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什么，首先我们要先检讨自己，对不对？有可能是我们的错，不是别人顶撞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错啊，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发现说心中坦荡荡的，心里面有无愧的良心的话，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怎么样，看作是一件荣耀来看待。因为怎么样，我们是跟耶稣一样一同的受苦，经历主耶稣所经历的事情哈，这样子我们就不会疲倦灰心了，明白吗？所以这里第四章啊，这个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说，要仰望这位耶稣，帮助我们度过一些困难，在人与人之间纷争上面，连他自己也是一样，他也是接受了罪人的顶撞哈。然后第四节的下面这里啊，你们与罪恶相争，这里哈，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哈。请问这里的罪恶是指谁的罪恶呢？这里罪恶是指谁的罪恶？与罪恶相争呢、啊？是指我们的罪恶呢，还是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的罪恶？是他们的罪恶呢？是谁呢？这是比较困难的一节哈、哦。比较多的圣经学者这里是说，他们比较多数是赞成说，是指的别人的罪恶。啊，是指那些迫害基督徒他们的罪恶，啊，因为上文第三节这边就讲到说，耶稣是忍受罪人的顶撞，他是忍受那些反对他的人、迫害他的人，而且耶稣呢也没有与自己的罪恶相争，啊，没有这样子，他是完全无罪的，对不对？所以这节经文其实蛮清楚的，就是说到当时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面对逼迫，但他还没有到一种程度，就是抵挡到哈殉道流血的地步，还没有到那种地步，还没有像耶稣一样与罪恶相争，达到流血的地步，与别人的罪恶哈相争，达到流血的地步。既然这样，耶稣都是这样子，而我们却还没有到那么辛苦的地步，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坚持到底。不要放弃信仰，这就是这里的意思，不要放弃信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第三节和第四节这边的意思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受苦的时候，那就想想耶稣吧。弟兄姊妹，我们理解这段这个第三第四节要把它操练的，要操练，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有别人顶撞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想想耶稣吧，想想耶稣，他被罪人顶撞，又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流血，他受了这么大的苦，难道我们受一点苦不应该吗？仆人是不能高过主人的，学生也不能高过先生的，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所以连他作为老师，他都是如此，都要受这样苦。那么我们自己个人被人家冒犯了，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公平，愤愤不平吗？难道这不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因为连我们的主，连我们的主，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一切，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意外。我们作为他的门徒的，我们一定也需要在他的经历当中有份的哈。所以从第五节这边就开始讲到，进入到这个管教啊，管教的这个主题，神的管教哈。当我们被罪人顶撞的时候，被人冒犯啊，这是一般的；更严重就是说，我们受到信仰上的迫害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在美国，也许我们经历不到，但是这本书不是只是单单写给我们的，也是写给历世历代的这个教会的哈。希伯来书这边就教导我们，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思想神，这是他的训练管教，这是我们生活上必须有的，这样子我们心里面才不会灰心， 我们是知道这些负面环境是来自于神的管教。刚刚一开始我们讲到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的哈，我们基督徒会面对两种负面的，看似负面的环境，是哪两个？大家记得吗？一个来自于谁？魔鬼撒旦。另外一个来自于谁呢？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的管教的训练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碰到负面环境，有可能来自于这两个，但是有时候甚至怎么样，甚至于来自于魔鬼撒旦攻击，也都是怎么样，在神的许可当中的，也是神的训练管教的一部分。明白吗？神的智慧是无限的，他使用使用仇敌，因为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了，神怎么样呢？神也使用外邦人来管教他自己的以色列百姓的，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很多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并不需要太去纠结说这个道理是从神的管教而来的呢，还是这个是从撒旦而来的，有时候是两个同时存在的。所以从第 五节开始呢，圣经怎么样就开始鼓励我们。当我们落在神的训练管教当中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心，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和训练，因为知道这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这里面就引用了一句箴言的话，我念给大家听，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神会管教我们，就像父亲管教儿女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啊？是不是？我们本来不是。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子，因为神本来有几个儿子？只有一个，对不对？本来神只有一个真正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天父只有一个儿子的。但是呢，今天借着2000年以前十字架上面，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赦免了我们，赎了我们的罪以后，使得我们这些历世历代的这些愿意接受十字架救恩的这些人，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本来是罪人的，但是我们接着这样信主了以后，我们可以成为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地位呢，就开始从罪人的身份开始转变为什么样？儿女的身份了，儿女的身份。所以信主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的儿子，弟兄不用讲了，对不对？弟兄是男生，当然是神的儿子。那姊妹是不是神的儿子呢？是不是？姊妹也是神的儿子，如果你不是儿子的话，你就不能继承产业，你懂吗？所以姊妹也是神的儿子，我们所有信主人都是神的儿子，在地位上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样的儿子呢？我们是神所收纳的儿子，收纳的儿子。这收纳，用现代化现代文来讲呢，比较清楚，就是收养，大家在社会里面可以看到，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 收养以后就成为自己的孩子了。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神所收养的孩子，这是不同于说他的那一位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神仍然爱我们，我们是神收养的儿子，神爱我们如同在地上的父亲爱他们自己亲生的儿子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超过那里。神是我们天父，所以很明白，神既然是我们天父，他会不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会不会？他当然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他会不会管教训练我们呢？会不会？所以当你的儿子如果跟你讲说，爸爸你只要养我就好，但你不能管我，你会觉得怎么样？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很奇怪，我为什么养你我不管你呢？不可能的。今天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他今天既然养育我们，今天供应我们，当然 他要带我们如他亲生的儿子一样，他也要怎么样管教训练我们，这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这里面所讲的管教啊，这一大段所讲的管教呢，它不一定是真正讲的就是责打哦，这管教你，管教你啊，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哈。其实管教范围是怎么样，很广泛的。管教还包括什么？包括教育，包括教导，包括训练，这都是管教啊。就像父亲一样啊，陪着孩子念书，因为知道孩子会懒惰。所以在旁边要督导他不要偷懒，但另外一方面呢，父亲也怎么样在那里指导他，功课要怎么念，要从哪一门科先念，要花多少时间去念，所以这个父亲在旁边训练这个孩子，让他知道怎么样念书。所以管教不是说只是在责打而已，管教也包括了训练，包括了这个教导这些。所以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我们今天讲中文管教呢，好像都很比较负面啊，神管教我们，但英文就很清楚啊，英文叫什么 ？discipline 啊 ，discipline 对不对？所以 discipline 它的意思不是说只是在责打那个意思，当然也包括责打啊。discipline 的意思还有包括训练啊，要有纪律对不对？要帮助人训练出来，让这个人被受训练的人要成为一个有纪律的人。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第七节，这里第七节第八节啊。所以呢，今天一旦我们明白了我们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子以后，是神收养的儿子以后呢，今天我们就不要太意外，神会管教我们。神不只是管教你，他也管教我，他会管教怎么样，所有收养的儿子。所以这边讲到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今天有七位弟兄姊妹在参加我们受洗班，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 topic， 今天这个主题不要吓到你了。你说我要来，我信主，我是要享受的啊，但是你要知道，你心里面要清楚明白这边所讲的什么，管教原是怎么样，众子所共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神的管教和训练的哈。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多么自由自在，对不对？那时候是不是很自由自在，神也不管我们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光景是什么，没人管我们，但是我们正在走在一个永远灭亡的道路上面，我们是往这个灭亡直奔的那个时候。所以如果神任凭我们不管教我们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像中文里面有个贬义词叫什么，叫野孩子，有没有听过野孩子？野孩子就是说没有父母管教的，成天在外面游荡，这样孩子你们觉得幸福吗？野孩子幸福吗？没人管，好自由啊，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是说有一个有父亲管教的孩子才是比较幸福呢？所以第七节这边用了另外一个形容词叫做狮子，狮子，狮子就是狮身子，狮身子。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狮身子是不能继承产业的，甚至怎么样，私生子呢，甚至连受管教的权利都没有的，私生子是根本就是没人管的哈。所以大家知不知道啊，我这边问一下弟兄姊妹，大家知不知道神对一个人类最大的刑罚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最大的刑罚是什么？对世界上的人就是任凭了，明白吗？当神任凭的时候，就是对这个人最大的刑罚了。如果神任凭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就完了，我们就没希望了，我们的结局怎么样，就是走向永远的灭亡。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神不管我们，这是好事一件啊。所以神天父要管教我们，我们是要天父管教我们，还是说天父，我们希望这个天父放纵我们，任凭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听了这段信息以后，心里面要好好想一想，你要做哪一个选择呢？你要天父管教你呢，还是要天父任凭你放纵你？你觉得哪一个 比较好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要能够做出这种智慧的决定来。好，第九节这边开始，那么既然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身份，既然知道我们天上有位父叫做天父，他会管教训练我们，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位在天上的父呢？这位天父呢？答案非常简单哈，答案非常简单，我们怎么样的敬重我们自己深深的父亲啊，我们就岂不是更加的应该要加倍的来去尊敬我们在天上的父吗？是不是非常合理，对不对？我们当应该要怎么样的顺服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岂不是更应该要加倍的来去顺服这天上的父亲吗？这是不是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呢？我们的父亲只是一个有限的人，我们都还知道要去 尊重他，更何况我们在这天上的父，他是一位无限的神啊，我们岂不是更加的应该加倍的来去敬重他吗？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敬不敬重你们的父亲啊，我盼望你们是敬重父亲的人，那你们想想看，天上的这个天父岂不是更值得我们怎么样去加倍的敬重他们？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地上的父亲啊，他只是暂随己意啊，暂随己意来管教我们啊，暂随己意意思就是暂时随己意啊，是两个意思啊，暂时随己意来管教我们啊。父亲的管教都是暂时的，大家知道吗？很短，多少年呢？18年啊，有人讲18，孙武讲18年。大概是18年、20年、25年啊，就是这么短短时间。再大了，孩子听不听你的，你管不管教他？你不要觉得很失望啊，因为你自己也不要你爸妈管教嘛，对不对？你过了20几岁，你还要你爸妈管教吗？没有人要这样管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生身父亲在地上只是暂时的一个管教，不但是暂时的，而且是怎么样？是随己意的管教，随着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随着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去管教自己的孩子，啊，父亲也常常看错事情，对不对？因为他就是一个有限的人嘛。我们自己做父亲的人最知道，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我们的眼光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看不远的啊。所以父亲呢，所有做父亲的人都是这样，只能随己意啊，照着自己所认为最好的方式来去管教自己儿女啊，管教自己孩子。所以打一个比方啊，比如说今天有个父亲从小呢，他立志要栽培的孩子啊，长大以后一定要让他念这个常春藤大学名校最好的，请问这一定是最好的安排吗？是不是一定吗？啊，说不定将来还要后悔嘞啊。我就认识这样一个朋友啊，长大孩子长大以后后悔了，不应该把他送到常春藤学校的啊。但是天父不一样，天父是有智慧的，因为他具备一个永恒的眼光，只有他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是最最重要的，只有天父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是要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益处，天父管教训练我们要叫我们得到永远的益处，是要叫我们在他的圣洁里面有份，在他的性情里面有份，叫我们能够像他。所以天父今天管教我们，他看重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性情，我们有没有那种属神的那种性情，像他一样温柔谦卑，像他一样公义圣洁，叫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因为将来在天堂里面呢，就像冷金，像这些众圣徒，他们现在已经跟神是要永永远远在一起，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将来在天堂我们也是一样，在天堂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神的一个信心，在那里生活的次序是一个新的次序，和现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拥有那样的品格，像天父一样的，那我们才能够在那个新次序的一个社会里面，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弱肉强食，但在神的世界里面 当我们拥有神的性情以后，我们才能够如鱼得水啊，如鱼得水，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我们本来该活的地方，这叫如鱼得水。今天我们要在天堂里面，我们就要拥有像天父一样的性情，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那个新次序的一个世界里面呢，活得荣耀，活得自在，活得喜乐，我们才是适合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只有天父他才能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有益处的啊。那这段经文里面还讲到说，天父是我们万灵的父啊。这灵呢，指的就是说受造啊，就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就是这里所谓的万灵啊，万灵。天父是怎么样？是众人的父亲。简单来讲，就是这意思。这位天父是我们众灵啊，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期待。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也有不同的功课。交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万灵的天父对待你不一样，对待我不一样，对待他也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儿子。这样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要比较，千万不能有个攀比的心，千万不能比较。那个人比较怎么那么聪明呢、啊、那个人学问怎么那么高啊，那个人怎么那么有钱呢、啊、好，这些是社会上的事情。今天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是什么样？神的儿子。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交托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课，他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计划，也有不同的目标要叫我们去达成的。好，所以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基督徒在世界上人生目的非常简单，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能够在这位造物主的面前、啊、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找到了他对我们的使命。我一讲到使命，你们可能想到大使命啊，这些不一定啊。神有时候交托给我们使命，就是叫我们好好做妈妈，有时候可能就是做好好做个小职员。我们要去找，要去找到说神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有了这样的使命感以后，你可以再做这些甚至是世界上人看为最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都是抱着怎么样使命感去做的。当你抱着这样使命感去做的时候，你就有能力，你就可以荣耀神。所以今天荣耀神不是说要做什么为神做什么丰功伟业啊，荣耀神就是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神托付给你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领受不同的恩典、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托付、不同的责任。只要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这样子我们一生怎么样就有了平安了，就有了平安了。第十一节这边，当然啊，大家喜不喜欢管教啊？如果说我要管教你，你喜不喜欢？或者你要说你要管教我，我会不会喜欢？没有人天生喜欢被别人管教的啊，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喜欢自由啊，我们喜欢那种为，特别是那种为所欲为的自由啊，我们特别喜欢。当然我们刚刚说过啊，那种自由会带动我们怎样，会使我们败坏，使我们败坏，最后就破坏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是在那种光景当中，我们有一种拥有一种自由，那种自由呢是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但我们刚刚也说到，那种为所欲为的自由是带领我们进入到永远灭亡的，永远灭亡的。今天在我们信主以后，我在那受浸班跟大家讲的，我们不过是怎么样180度的大转弯而已，我们还没有迈出前一步而已，都还没有迈步。我们对生意也不是很了解，我们甚至也没有做了很多好事。那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是180度大转弯，以前怎么样是迈向这个永远灭亡那条道路走过去的，今天 我们并没有变得更好，但是我们却180度大转弯。今天信主以后，我们开始往神的那个方向前进了。所以在这个旅程一开始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事情不习惯。就像我刚结婚的时候，人家叫我杨先生，叫我的妻子叫杨太太，我们说你们在叫谁啊，是不习惯，对不对？你们今天做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刚开始有些不习惯，一讲到神的管教训练，哇，所以这边讲到有时候甚至怎么样，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以前是没人管的，我们就是 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今天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里面有个新的当家的了。这位当家的人住在这个当家这一位啊，住在我们里面，他会管我们的。我们高兴听到刚信主的姊妹，她说以前怎么样做都可以，对不对？她现在里面有好像感觉不太对了。弟兄姊妹，这是福气啊，明白吗？这是福气啊。虽然不习惯啊，虽然好像不习惯，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听从里面的那感动，然后顺服那个感动的话，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当我们顺服里面的感动，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当我们越来越顺服神的时候，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好。这个时候神就赐给我们越来越多的感动，越来越多的感动，我们就里面就开始越来越敏锐了，我们就成为一个知道神旨意的人，明白吗？相反呢，如果我们拒绝那感动，常常的去消灭里面的圣灵的感动，渐渐里面就没感动了，因为神不再跟我们说话了，不在我们心里面来感动我们了。所以顺服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圣经里面讲平安，对不对？但我们不要误解，圣经的平安只是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不是说平安就是无灾无难，然后出门开车不会遇到车祸，当然这也 是平安，但这不是圣经所讲的那个最高境界的一种平安。圣经里面所讲的最高境界的平安是什么？就是与神已经和谐了，我们平安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和神中间再也没有罪的拦阻了，这才是平安最高的境界。到了这里，神就不再是我们的审判者，神乃是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天父。这时候我们在里面就有最大最大的平安，我们在神面前是有平安的。从此以后呢，我们就从罪的奴仆变成什么的奴仆？义的奴仆。你知道罪的相反是什么？罪的相反就是义。我们从此以后变成义的奴仆。一个义人可以在神面前得神的喜悦，他可以和神有个和谐的关系，就像一个听话的儿子一样，他可以怎么样？可以得到他父亲的疼爱。这就是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的一个目的。他管教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叫我们训练我们，最终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最高的境界里面，与神和谐，与神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让他来审判我们，神要我们与他彼此相爱，从此我们和神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我们对这位神就越来越怎么样，能够信靠他，能够信赖他。最后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两节经文，其实非常重要。这边讲到，这也从旧约讲的引用的经文，这里鼓励我们说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什么意思？那我们还是这样，回到一开始的这张图画，大家忘记了吗？还记得啊？在跑步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是不是会疲倦？会中途呢想要放弃了。但是作者在这边好像教练一样，鼓励我们要坚持到底，把下垂的手跑不动了，手也掉下来，发酸的脚给挺起来， 所以作者在这边好像一个教练一样哈，在那大声喊说：“加油啊，加油啊，起来，起来啊！”英文来讲就 “keep strong, be strong, you can do it”， 一直在鼓励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一切的磨难当中、困难当中、神的管教当中，不要灰心。被神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要知道他是我们的天父，是父亲啊，他是为我们好处来管教我们的哈。不但如此呢，还要把自己的脚把道路给修直了啊，要把自己的脚把这个自己的脚呢，为自己的脚呢把道路给修直了哈。这句话啊是一个比喻性啊，只是一个比喻性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要选择那个正直的道路，不要走捷径，不要走 shortcut， 不要走 shortcut， 不要自作聪明走到偏路去、旁路去、超短路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些被盗的人就是因为没有修直他们自己的道路，结果怎么样，越跑越远，最后就跑不到终点了。所以基督徒在这边要修直自己的道路，不要因为说自己有下垂的手、发酸的脚呢，就开始怎么样，就想要走捷径了。弟兄姊妹，最后呢，我要说美国教会，今天的世俗化其实是很严重的。美国教会世俗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连教会都不太敢坚守真道了，因为坚守真道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短期内也看不容易看到结果，反而是怎么样呢？与世俗妥协，既没有征战，又可以吸引到很多人来，可以吸引到那些短视近利的人，吸引那些不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的人，吸引那些不愿意被神管教的人，那些厌烦纯正道理的人，那些耳朵发痒的人，要明白吗？所以这样的教会呢，就会变成什么呀？消费者导向，教会就是提供最舒适的这种服务，大家呢来到教会里面呢听流行音乐，然后听的道呢是那些道都教自己怎么样来改良自己的，或者让自己成功的，大家觉得听了哇很舒服，消费完以后呢就找更多人来这样的教会，所以你看到美国很多教会就这样兴旺起来了。但是我们不能走那条捷径，因为走啊走啊，我们就走到岔路去了。今天在乱世里面，我们个人要修直我们前面的道路，同样的教会也要修直前面的道路，要朝着天上的家乡呢直线进行。所以不要害怕为信仰付代价，辛苦的时候就记得这边说的，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给挺起来。真正的信仰不可能是不付代价的，只要想想看就好。就像比赛赛跑，那些超短路跑捷径的人，他们怎么样，都是怎样，都是自作聪明的。我们千万不能做自作聪明的人，欲速则不达。最后非常宝贝的就这句话，瘸腿的人，瘸腿的人需要得到医治，瘸腿的人得到医治。所以当一群愿意付代价的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彼此激励以后呢，就形成一个非常信仰上坚固的一个教会。这个时候这个教会就可以医治那些在他们当中瘸腿的人，这是这里的意思。这里瘸腿的人指的是就是那些在信仰上比较软弱的，他们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软弱，就被吸引去走那个捷径了，抄那个短路去了。所以这边讲到他们歪脚，歪脚是什么呢？就是走岔路的意思，再讲一遍，歪脚就是走岔路。所以信仰软弱的人，不愿意付代价的人，他们容易歪脚走到岔路去。那么他们要怎么样得到医治呢？就是要和一群愿意为信仰付代价的人和他们走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今天我们教会如果我们愿意彼此激励，我们形成了一个愿意为信仰付代价，在信仰里面坚固的一个教会的时候， 这样子我们就会有能力来去带动那些软弱的人一起走在正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最后我要说，选择教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选择教会非常重要。因为当世俗化来临的时候，今天美国啊，世俗化来临的时候啊，就像浪潮一样席卷过来啊，席卷过来。但是呢，只有等到什么呀，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什么，谁没有穿裤子啊？啊，没听过。谁在裸泳啊？对。所以这个是不是在教会历史发生的？没有错啊。啊，有时候教会很兴旺啊，结果来一次大逼迫，一下子就显露出哪些人要跌倒，哪些人为主站立了。信仰是需要经过试验的，而且有的时候是苦难的试验，这是在教会历史上发生的，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主题，那些经不住的被盗的那些人就会随流失去了。第二章讲的随流失去，意思是说用今天的话来讲，就随大流，就跟着大家走了，世俗化了。所以我盼望说，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要鼓励我们，要坚持到底，要为信仰付代价，不要走捷径，千万不要走捷径。辛苦的时候就要思想，就要思想，有许多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这当中有第十一章所讲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也包括了历世历代那些在信心当中死去的这些圣徒们，他们也是一个广义上的一些殉道者。辛苦的时候想想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是我们的先行者，走在前面的，他们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们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当我们辛苦的时候还要怎么样呢？还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谁？耶稣。要仰望这位耶稣，我们要思考他，思考他的榜样。他因为轻看羞辱，他看到什么？他看到前头的喜乐，有没有？他会再见到他的父，他会完成天父给他使命。当他看到他前头喜乐的时候，就帮助他怎么样度过了他的难关苦难，始终看着耶稣，始终看着神。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抵挡罪啊，还没有到什么的地步，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啊，很大的进步的空间。所以不要气馁，所以最后我要说，让我们一起彼此鼓励，我们都是天路人，一起走这天路，迈向哪里？天上的家乡。这是希伯来书最重要最需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好，我停在这里。